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我们讲到山上的经验是非常的重要，那在圣经里面好几个地方我们看到摩西是在何烈山，他看见荆棘烧着但是没有烧坏，在荆棘里面听到上帝的呼声。摩西也是在西乃山上接受上帝颁布给他的律法。那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顶跟850个先知相斗，他祷告神从天上降火焚烧他所献上的祭物。耶稣基督在受试探的时候，魔鬼也把他带到高山上，将万国跟万国的荣华向他显现显明，然后要主耶稣拜他。感谢神，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，他是无所不知，他也知道他要得荣耀的方法不是走捷径，而是要走十字架的道路，所以他没有在试探中失败。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变相山，主耶稣基督带着他三个门徒上到一个高山上，在那里就变了形象。我们请看马可福音第九章，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二节到第十三节，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二节到第十三节，找到我们请大家同声来念。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，就在他面前变了形象，衣服发光，极其洁白。突然有以色列同彼得对耶稣说，拉比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可以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因为他们甚是惧怕。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，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忽然周围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。下山的时候，耶稣嘱咐他们说，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。门徒将这话存记在心，彼此议论，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。他们就问耶稣说，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？耶稣说，以利亚忽然先来，复兴万事。经常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刑慢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他们也愿意待他，正如经上指他所说的话。好，我们上一次谈到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地方问门徒说，人说我是谁，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。接着耶稣就告诉他，人子要受许多的苦，在文士跟长老的手下受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天复活，将这个受死钉十字架十字架道路的真理告诉门徒。当时门徒无法领受这样的一个教训，所以彼得说，这个事情不能够临到你。但是主耶稣就指责他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因为你是体贴人的意思，不体贴神的意思。那从这个时候开始，耶稣开始对门徒讲到什么是做门徒，什么是要真正的 跟随耶稣就是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啊，并且他告诉我们跟从主，跟从主当然是有苦有十字架，但是也有荣耀。所以在第九章第一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人，有人在没有尝死我以前，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荣耀临到，大有能力临到。那这里就是让门徒预尝先看神的荣耀向他们彰显。所以过了六天，耶稣跟三个门徒上了高山，就在山上变了形象。那当然三福音书里面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这个登山变相的事情。那在路加跟马太有告诉我们耶稣的脸面发光，但是这里只告诉我们说衣服发光，极其洁白，好像地上漂布的人都没有那么能漂得那么白。那这个就是讲到说这个变相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，是一个神迹。但是这个变相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在里面。那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以利亚和摩西向他们显现，并且和耶稣说话。那这里讲到这个以利亚跟摩西，那我们晓得以利亚跟摩西是旧约里面两个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。那摩西当然是代表这个律法，也就是摩西五经。那先这个以利亚呢是代表先知。那以利亚是在所有的先知里面是一个非常伟大的，他所做的事情在那个时代是扭转乾坤，是在那个时代使人再次心来归向神。那在这个时候他们两位向他们显现，是向门徒显现。所以这些门徒，这三个门徒看见了耶稣、以利亚还有摩西，那并且向他们说话并且和耶稣说话。那在马可福音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说什么话，但是路加福音有告诉我们是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。所以在这个登山变相里面，要门徒看见的是一个荣耀的现象，但是在这个荣耀的现象里面却还包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，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即将要受苦，要被钉十字架。但是可惜的是，当这些门徒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，看到这个变相的情况的时候，并且耶稣在跟门徒耶稣跟两位摩西跟以利亚讲话的时候，这些门徒并没有很深的能够体会到观察到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。那彼得所看见的所提出来的是一个很美丽的梦，那在这个地方有先知以利亚，有伟大的摩西跟主耶稣在一起，那又有这样美丽的景色，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时刻。这不是我们所日夜所盼望的一个时候吗？能够跟这些伟大的人物为伍，能够在伟大的人群当中能够有一份。所以彼得就对耶稣说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我们在这里真好。所以呢，彼得就提出来一个建议说，我要为在这里可以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那我相信在一般人来说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，如果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，有这么样一个时刻，那每一个人有一座棚可以有地方可以居住。 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第六节说，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因为他们甚是惧怕。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那最好，如果我们不知道说什么最好，最好是怎么样呢？最好就是什么都不要说。那所以说出来呢，就说错了。所以当彼得提出来这个建议的时候，他觉得很好，他觉得这个地方很好，那这个建议大概也不错，但是呢说出来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所以就说错了。我们怎么知道他说错了呢？当他说完了这句提出来这个建议以后呢，第七节说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，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。那我们在圣经里面每次看到云彩的遮盖的时候，是有一个很特殊的意义。那在圣经里面讲到云彩的遮盖，总是诉说上帝的荣耀。那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多次讲到云彩的出现，那好多次是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。那出埃及记我们知道，在这个十三章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他们在红海的边岸，以色列的这个埃及的追兵追赶他们非常强烈的时候，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的时候，神忽然间向他们显出神迹奇事，就让云柱火柱来出现在他们面前，然后就用云柱火柱来挡住埃及的追兵，使以色列人能够安然的渡过红海。那我们看到在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，也是有云柱火柱，在神在云柱火柱的里面来引导他们的路。当他们到了埃及的这个西乃的旷野，上帝要向他们说话的时候，在十九章也告诉我们，山上有雷轰，有闪电，有密云。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，神向摩西来说话。那最后他们在旷野一段时间，他们在那里建造上帝的会幕。当他会幕建造好了以后，在出埃及记第四十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说，当时云彩遮盖会幕，荣光充满帐幕。我们看到说，在旧约的时候，每一次当云彩遮盖的时候，就是上帝荣耀的所在。那当这个所罗门把这个圣殿圣殿盖好了以后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把这个圣殿里面有云充满了耶和华的殿。那在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前，升天之前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节，有一朵云彩把它接去，然后就看不见他了。那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一连串的给我们看到云彩跟荣耀的关系。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跟先知以利亚跟摩西显现的时候，那开始的时候只是看到这个荣耀的光在那里显明，但是当他们不知道，彼得不知道他说什么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表示说，这一个显明是门徒当时不能够很深的领受，神就将他的荣耀显明，借着他的云彩把他们遮盖，让他们显在荣耀神的荣耀里面，并且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就听见有声音说。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在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个很通常的一种事情，就是说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在很得意的时候，或者我们在这个顺利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说要为上帝做一点什么事情， 或者说我们该为上帝说一点什么样的话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，却有云彩从声音从云彩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注意力要转移，我们的注意乃是要集中在一个人身上，或者说一位的身上。所在旁边摩西站在旁边，就显得耶稣更荣耀。那这是当时他们这三个门徒也许觉得真好，难得的机会，有摩西，有以利亚，又有主耶稣。但上帝要纠正我们的错误，纠正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误解。他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这个时候不是我们说话的时候，不是我们建议的时候。我们怎不能够在神的荣耀中安静地聆听上帝的声音，而偏要自己自以为是，自以为能，自以为有聪明，要建议，要搭三座的棚。这样的建议不被主耶稣所接受。彼得认为为主说话，或者是为主做事，是比较重要。但是神却吩咐我们听话比做事更重要。就在这个时刻，也就是彼得跟其他两个门徒的美梦幻灭的时候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我们在这里真好。到底好什么？当然了，与名人为伍，在站在明星的当中，这是多少人切慕以求的时刻。但是这些都会破灭，神要我们的是不再见一人，只有耶稣同他们在那里。我们真正的认识主耶稣，也许我们曾经有一阵子虚幻的梦想，也许我们认耶稣也是凭着外貌认过他。我在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有一个我们的辅导在我们中间，是一个姐妹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，我们是高中，她是大学毕业的，所以带我们带得很好，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她。但是她在我们心中好像变成了一个偶像每个人都喜欢她，因为她在我们中间很受欢迎，我们慢慢的很多人都跟她有所谓的 attachment。 有一天神把他拿走，神把他带走了，到别的地方去。那我们这些年轻人就觉得好像若有所失。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，神忽然间告诉我们，特别是我自己学一个功课，有人好像一个梯子把我带往上爬，好像往屋檐上、屋顶上爬。当我刚刚爬到上面抓住了屋檐的时候，他就把梯子拿掉了。我就没有依靠了，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要自己紧抓着这个屋檐呢，想办法往上爬。我就不再靠别人了，不再靠这个梯子，也不是靠什么名人，也不是靠我周围有什么样的人，而是单单的仰望主耶稣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不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与他们同在。我们在60年代的时候，台湾很多留学生，70年代很多留学生来美国，那来了美国以后呢，就不去教会，也不参加查经班。有人就问说，这些人在台湾的时候不是在校园团契里面很热心吗？ 为什么来到美国就不去教会，也不有的甚至也不信耶稣了？那不信耶稣的那个还有情可原，因为说信耶稣。那有一个去匹兹堡，我在匹兹堡是来一来这个匹兹堡念研究所的时候，来了教会一两次，然后来查经班一两次，然后他跟我讲说，他说牧师，我要请假半年，因为我是借钱出来读书的，所以这个学期如果读不好的话呢，就没有奖学金，那我就不能继续读书了。所以他请假半年，不去教会，不去查经班。那我有什么资格说你不可以请假？那有些人来了美国，问他请假还好呢，那人请假都不请，就不见了。后来发现呢，他们有人告诉我说，在台湾的时候呢，在大专团契里面呢，好像很多人都在一块儿呢，都堆在一起挤来挤去了，所以其实他站不住的，是别人把他撑在那里，撑在那里，所以好像每一个人都站在那里，其实是很因为很多人在周围就把他撑住。等到来美国要独立生活的时候，没有人看的时候，就倒下去。那这个这种信仰呢，就很可怕。那我们不是看到什么人跟什么人，而是有没有在生命的里面真正的跟耶稣发生关系。他们的门徒，三个门徒的梦幻灭了。他说我们在这里真好，耶稣说云彩里面的声音，神的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然后这个景象，这个变化山上的变相山的景象就没有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个人。那这一个人，耶稣基督自己，就足够我们一生的追求。啊，这一位耶稣是我们唯一的。我们也必须要经过这个心路历程，在人群的里面撞来撞去，看这个听那个。我在年轻的时候跟一个牧师，他说很多基督徒是撒玛利亚的妇人，到处打水喝，那就是跑教会，听听这个啊，这边来了个名牧师，他就听听，就打一点水过来。那去那个教会又有什么名牧师来了，又打一点水来，就到处去打水喝，里面没有活水的泉源，里面没有活水的泉源。那今天我们不是说不要去听到，我们自己里面要有活水的泉源，要有跟耶稣基督自己亲身的关系，不再见一人，只有耶稣同他们在。这件事情以后，耶稣变相的现这个景象出去了，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。那因为他们见了这样的一个异象，他们继续要往下走，往前走。所以他们第九节到第十三节，第九节跟到第十三节，这里特别讲到下山以后，耶稣下山以后就告诉他们说，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，所以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。门徒将这话存在心里，存记在心，彼此议论，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。我们知道这个耶稣所讲的这些事情，耶稣受苦，耶稣要被杀，耶稣要钉十字架，耶稣要复活，这些事情呢，都是门徒没有办法理解的。其实我们也不要怪他们，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理解，有很多人信了耶稣也不理解。所以这个时候门徒不理解，但是他们有一个问题，因为刚刚看到以利亚，他们以为以利亚来了，我们就不见了，所以他们心里面有一个问题，耶稣跟所讲的跟他们所想的是两码事。那耶稣在变相的时候是跟以利亚跟摩西谈他去世的事情，那门徒是看到这个荣光，这个荣耀，希望以利亚来复兴万事，哎，怎么不见了？所以他们脑子里面很混乱。所以耶稣要把这个真理向他们澄清。那在这个澄清的过程里面呢，他们问耶稣说，他们就问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？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，经常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苦被人轻慢吗？ 我告诉你们，以利亚已经来了。那在这个里面呢，在这个澄清的过程里面呢，耶稣讲了从两方面来向他们解释这个以利亚来的事情。第一个呢，是从时间性的，那从时间，门徒问的问题是一个时间性的问题，以利亚必须要先来，那以利亚是要先来，那这个是照做马拉基书里面的预言。马拉基说到那个时候我要差派先知以利亚来，他要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所以他们抓住了这个旧约的预言，如果是弥赛亚来的话呢，这个以利亚必须要先来，所以他们在时间上有一个矛盾。所以他就问说，不是以利亚先来吗？那么你怎么现在你说你要受死，要受苦，要复活呢？所以耶稣告诉他，以利亚必须先来，就是耶稣已经告诉他，这个约翰，施洗约翰呢，就是要来的以利亚，是做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。那第二呢，是讲到一个神学上的问题呢，这个神学性的问题就是以利亚来呢要复兴万事，要复兴万事。那根据拉比的传统呢，以利亚在弥赛亚来临的前三天先来这是犹太这个传统里面这样说，不是圣经的记载。他说在第一天呢，他会站在以色列的众山头，为地上荒芜之处来哀哭，接着他以全世界都可以听闻的声音喊着说，和平降临在地上，和平降临在地上。这是第一天。第二天呢，在第二天他会喊着说，美善降临在地上，美善降临在地上在地上。然后在第三天呢，他又喊着说，拯救降临在地上，拯救降临在地上。于是以利亚就把万物复兴起来，他会使这个破碎的家庭重修旧好，把一切礼仪和习俗的疑点解释清楚，洁净万族万民，凡无辜被拒在外面的必重新领他们进来。所以这个是这个犹太人犹太人的盼望，盼望弥赛亚来，不是弥赛亚来，也是在弥赛亚来以前，这个以利亚必须先来复兴万事。可是主耶稣告诉他们说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以利亚已经来了。那下面那句话呢，他们也任意待他，这句话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他们也任意待他。那这个是指谁呢？这个明显的是指施洗约翰。他们以利亚来了，他们没有尊重以利亚，所以他们借着这个西律的手把约翰斩头，把约翰斩头。他们这样子苦待他们所盼望的以利亚。十二节说，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，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，被人轻慢吗？以利亚被斩头了，人子呢，主耶稣也被轻慢，也受许多的苦。从亚伯的血到撒加利亚的血，这个民族自古以来是迫害先知的。那反犹太人的学说思想是从杀害基督来的，所以很多人说犹太人把耶稣杀了，其实耶稣是为 谁死。耶稣不只是为犹太人死，耶稣也为外邦人死，是人的罪把耶稣杀了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份于耶稣的死，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重新有新的生命，得他的生命。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他们也愿意带他。门徒不明白耶稣与摩西、以利亚讨论关于他去世的事，他们也不明白耶稣所说人子要从死里复活的事。那我们知道，对弥赛亚的认识，我们只有经过十字架和复活。认识基督也必须要有圣灵的。耶稣没有死，耶稣没有复活，耶稣没有钉十字架以前，这些门徒对耶稣的认识都是很表面的，很皮毛的。就算耶稣钉十字架以后，他们还是不明白，但是需要看到十字架，需要看到耶稣基督复活。那耶稣钉十字架跟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两件事情，在五旬节的时候，借着圣灵的降临，圣灵向彼得跟十一个门徒还有其他的人启示，耶稣就是基督，就是那一位要来的，你们等待的。所以我们会很稀奇，像彼得那种灰心丧胆的人，为什么在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降临的时候，就变了一个人，就站起来大声的讲道。而讲道里面就是讲到你们钉十字架的基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怎么有这样的知识？圣灵的工作，圣灵把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的真意向彼得、向门徒显明，让他们真正的认识到这一条跟随主的路，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，他们就愿意为主舍命。为主，我说这次去罗马，主持人应该讲讲在罗马看到什么东西。他们特别带我们去看一个教堂，这个教堂呢是叫做三权教会 Church of Three Fountains， 也就据说是保罗砍头的地方。那当保罗的头被砍下来的时候，在地上跳了三次，那每一次跳的就有个喷泉出来，每次跳一次就一个喷泉，所以就在那个地方盖了一个教堂，然后里面有三个泉。我们去看的时候是没有水的，好像那个后来不知道是不是人造的，但是我们去的时候没有泉水。保罗头被砍下来。那另外一个地方他们带我们去看，是彼得跟保罗一起坐监的地方。根据我的圣经知识，保罗跟彼得没有在一起，是吧？没有在一起过，所以他们说他们两个一起坐监。姑且这样想，彼得因为是犹太人，保罗是罗马人，罗马人不可以钉十字架，所以要砍头。彼得是犹太人，所以他要钉十字架。传说告诉我，耶稣保彼得要求倒钉十字架。为什么他愿意这样做？因为他明白什么叫做十字架，什么叫做复活，什么叫做十字架。是因为圣灵在他们心中将这个十字架跟复活的真理向他们启示，向他们显明。今天我们不是光看荣耀的变相，在这里真的好，我们要舍去这一切，从变相的里面出来，单单与主面对面，让我们真正知道什么叫做钉十字架，什么叫做复活，然后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。所以彼得在他晚年的时候，登山变相对他的影响是久远的。他写信的时候，他这样说：我们从前 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，并不是从乖巧捏造的虚言，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。他从父得荣尊贵荣耀的时候，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，彼得在登山，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里面经历了一个生命的变化。在晚年的时候，这一幕还是清清楚楚，他们亲自看见了神的耶稣基督的威荣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？我们所向往的是什么？是名是利，是名人，是伟人，还是只有耶稣有主够了？天父，这个世界上是有许多荣华富贵，有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也仰慕那些明星名人，我们高举，我们吹嘘，但是主啊，让我们在美梦之中能够早日醒来，让我们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我们知道，真的知道，有主够了，这世界跟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。主，让我们定睛在你身上，专心依靠你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